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参孙的故事的第二部分。事实上我们是要谈十四章，包括第十五章，只是我们刚刚只念的第十四章。在圣经的人物当中，特别包括士师记里面，大概没有一个人物比参孙更是好像鲜明活泼的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实在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我就说正如水浒传里面最突出的人物往往有点像参孙这样的人，放荡无忌，然后呢规规矩矩的人呢，反而在水浒传里面虽然是英雄好汉，不过你很容易就忘掉了。所以呢花和尚鲁智深说是和尚，是花和尚，哇，你都记得很清楚。武松打虎，他们喝醉酒，然后呢这个糊里糊涂的把老虎打死，等到醉醒了以后才发现我做什么事。所以如果他醒的话，他不敢跟老虎打架的，他醉了。所以这些人物都是好像我们叫做走在法律边缘的人，可是我们印象很深刻，可是我们很佩服这样的人。为什么你很佩服走法律边缘的人？因为你不敢走在法律之外，你没这个胆子。那看到有人做这种事情，有人有这个胆子，你心里就佩服他。哎呀，如果我像他有那么有胆子，我也去闯下一个大祸，我也去搞出几个大案子来。可是你没胆子，所以你只好乖乖举举的做顺民。你做顺民，心里很羡慕刁民，所以刁民永远是很容易在社会上呢，明目张胆的是不能支持他的。所以社会上你每次看到有一个社会新闻，有些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以后呢，以前是不能够公开叫喊，现在呢反正有什么网站啊、博客栏啊，随便你讲什么也没埋性的乱讲，大家就鼓掌哦耶。其实你也知道他做的不对，可是你没胆子做。参孙这样一个人在四世纪当中就是像这样一个人。我们上次说过，他从一出生神就告诉他的父母，参孙从一出生到他死，他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是以色列人当中最特别的一种人，不是因为种族，不是因为别的，拿细尔人是有一种许愿，在一段时间之内不能吃葡萄做的任何东西，别人都可以吃，他不能吃。新鲜葡萄不能吃，葡萄干不能吃，葡萄饼不能吃，那葡萄做的葡萄酒当然不能吃，那附带的不但葡萄酒不能吃，连啤酒也不能喝。那这个是非常严格的规矩。那别的人一个月、两个月、三年、两年做拿细尔人也就罢了，他是终身做拿细尔人，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呼召和一种严谨的规矩。可是参孙一生他不遵守这个的，除了这个禁忌以外，另外就是不能碰任何死的东西，连自己的父母死的下殓的时候，就入棺的时候你都不能碰。可是今天的故事你就看见了，他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他不但杀死了狮子，后来他从狮子的尸体里面，因为莫名其妙的有蜜蜂在里面砸窝，那当然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他在狮子尸体里面的蜜蜂窝拿蜜来吃。当然圣经上没有说，我也不知道他大概是皮厚是不是。你拿蜜蜂窝的蜜吃，蜜蜂不砸你吗？连蜜蜂都怕他，这种人。可是死掉的狮子也是个尸体啊，不能碰的，他一概不管的。对，这个禁忌他也打破了。第三个禁忌，拿细尔人是那个头发，在以色列男人是不能蓄长头发的，只有两边会很长，这边是不能剪，旁边是很短。可是拿细尔人是终身不剃头的，如果一生的话，如果你一个月做拿细尔人就一个月不剃头，三年就三年不剃头，他是终身不剃头。所以参孙有一头长发，今天大家可以做那什么洗发精的广告，如果风吹的时候，他可以像电影明星一样，头上一晃，那头发就呼一下。他是这样一个人啊。最后他的一生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头发被剪掉了。当最后这个标志被剪掉的时候，耶和华神就离开他了啊。等等，他是这样一个目无法纪的一个人。 可是同时从参孙的身上我们说他是时代之子，他是那个时代的人物的代表，所以他不是那个时代里面最目无法纪的人，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他从他身上反映出很多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生活上跟神的关系各方面。所以今天的这个十四章十五章里面，你就发现他做了几件事情，他就是一心一意的要去娶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那是个外邦人，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透过摩西透过约书亚一再的吩咐，他们也甚至立约向神许愿，我们不娶当地的外族的女子为妻，我们也不把女儿嫁给当地的人。说着说着，事实上我相信当时的通婚情况很普遍，固然参孙要娶非利士女子为妻，他的父亲也说，哎呀，女人女孩子很多嘛，干嘛要娶，只是淡淡的说而已。最后呢，他爸爸也去说亲啊什么的，因为在当时我相信参孙不是第一个打破这个禁忌的，绝对不是第一个，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可是这个像跟外邦人为妻，然后他说因为我喜欢他，这个字哈，其实待会我会解释，那个字就是跟后来在诗词记后面提到说，当时以色列人因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的那个字希伯来文就跟这边我喜欢那个字同一个字。那现在尤其在中国，年轻的所谓的90后的80后的好一点点，当然也没有好太多，所以总而言之50年代出生的人看不起60年代，60年看不起 70 看不起 80 看不起90年，因为越晚生的人就是这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参孙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所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很看不顺眼这种人，可这种人不是21世纪出生的，参孙的故事是公元前1100年，3000年前就有这种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就是要他，那爸妈怎么办？那只好就这样子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这个绝对不是21世纪的新产物，日光之下没有新事，3000年前就有这种人，参孙就是这样。那以色列人也是个人任意而行，然后呢参孙要娶外邦女子为妻，那以色列人呢去敬拜外邦的偶像，那其实不是一样吗？所以参孙结果娶了一个非利士女子为妻，可是事实上这个婚约这个婚礼没有完成，所以这个非利士女子没有成为他的老婆，变成别人的老婆，他没有圆房，然后呢当天晚上还气着走掉了，然后他的岳父就把这个他本来做他老婆的这个女人就嫁给别人去了，所以他没有娶到这个老婆，然后他的一生后来又跟好几个女子有关，最后是死在一个妓女的手下，都是非利士人，他是一个就是婚约之外不就淫乱吗？他是跟外邦女子有淫乱关系的人，那以色列人拜外邦的神不就是在宗教上的淫乱吗？所以先知书里面一再是用淫乱做比喻来形容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的不忠诚，他说用淫乱来比喻，那所以以色列人的淫乱跟参孙的淫乱是一样的，参孙只是在男女关系上具体的表达出这个淫乱，那以色列人是在宗教上表达出他们的淫乱关系，不去拜独一的真神，却去拜所有的神。然后我说过参孙是拿细耳人，有很多分别为圣的规矩，并不是葡萄本身有任何问题，所以拿细耳人不能吃葡萄，不能吃葡萄干，不能喝葡萄酒，不是葡萄本身有卫生上的任何问题，不是，那只是一个标志，用一个外在的标志表示出它与众不同。所以头发它不剪的时候，在以色列的男人当中，每个都去短头发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头发很长，大家一看心里就有数了，哦，他现在正在有一个拿细耳人的约许愿在他身上，他头发才是这么长的，所以那是外在的标志。吃饭的时候，很多他们平常在喝的酒啊什么东西，哎，他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吃，哦，他是与众不同的，这就叫做分别为圣。 那参孙呢，打破一切拿西尔人的境界，不可以的他都能做。以色列人呢，摩西颁布的律法，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从出埃及记经过旷野民数记40年，然后约书亚记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那律法写在那里，当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一过了约旦河，还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石头上把律法刻下来，然后以色列人也赌咒发誓许愿，我们会按照神的律法行事。然后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律法都不在眼内了，所以他们是不守律法的人，正如参孙不守拿西尔人的约一样。所以你说参孙身上所反映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是怎么样，他不是那个时代最坏的一个人，可是他也没有比任何那个时代的人好到哪里去，他就是一个代表。最后参孙的一生就是因为他自己目无法纪，所以他一生就像一个漩涡，但是是向下堕落的漩涡，最后死在自己手上。以色列人呢也是一样，在四世纪一个又一个六个循环，是他们在自己的罪里面受到神的管教，然后自食苦果，然后神用外邦人来欺压他们，然后在这个苦果当中向下沉沦。所以四世纪这种历史书跟我们一般历史书不同，就是说这是一种神学的历史，神透过历史来表达神的心意，但是这神的心意里面是一个有点复杂的。所以今天待会我们会提到很特别的是，待会14章第4节说的一句话，整个事情乱糟糟的，圣经上却说其实这是耶和华的计划，耶和华的计划。透过这种乱糟糟的历史里面，神是掌管历史的巨轮的那位造物主。人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可是在这一位神的手中，人只是一个工具成就神的心意。所以有些人说英文的历史是什么 history， 那 history 如果你把那个字拆开来读的话，就是 his story， 那就把 S 重复一次就好了。 his story， 这个 his 是神的，他的故事，历史是神的故事，是历史是神的作为。所以历史如果有一个巨轮这边推动往哪个方向去，谁掌握历史的巨轮？不是任何历史的英雄人物，是这位神。但是那人在这个当中有什么角色？人是傀儡吗？人是义务作为？人没有责任吗？那历史反正怎么推是神在推，那我只是在那边跑龙套，好像你知道跑龙套就是在演评剧戏里面主角一出场，然后如果是女的话，如果是女英雄什么 somebody 一出场的时候背后几支令旗，然后耶一下，然后旁边有一堆人就是拿着旗拿什么吆喝的，就跑龙套的耶，或这样威武这样的，然后下去了换个装又出来呜。如果历史的巨轮是神在推动，那这些人是干啥的？那参孙有责任吗？所以这是一个圣经的历史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个复杂深刻的信息。历史最终是在神的手中，可是所有的人都还有他应尽的责任，以及因为他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是他要自食苦果，如果做的不对的话。那如果对的话呢，他会因神而蒙福。但是历史的方向没有任何人能够干扰他，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他，神要怎么做是历史往那走。如果那是过去的历史，圣经上的历史是这样看的话，今天历史上所有的事情你都有同样的眼光来看历史。所以因此国际大事时事新闻刚刚发生的，或者是10年前20年前的不管是惨剧，不管是好的坏的，你都要有这个眼光来看。这是为什么圣经用历史的方式写下一些圣经。所以整个圣经里面大概有1/3的篇幅是历史。这是很特别，因为在所有的宗教经典佛经里面没有历史的，所以无从考证， 可兰经有任何的东西都有，就是没有历史。在他们的概念中，神会这样讲，讲很多道理，但是好像在历史中，这位神要不然就是太超越，超越到最后，他根本跟这个历史无关，反正这历史只是一份空幻的东西，或者什么或什么。在他们的概念当中，神是在历史之外的，也叫做超越历史之外的。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神是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可他是掌控历史的。这是基督教信仰当中很特别的。所以圣经的经典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历史书。那我们不是用历史书来做考古的或者挖宝的。的确，圣经考古学是考古学当中很特别的一个其中一个分支，叫做圣经考古学。就是说考古学当很多了哈，考古就考古。圣经考古学是以圣经为一个好像寻宝的一个寻宝图去挖。所以圣经考古学很热门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历史的材料像圣经一样有这么多详细的地名人名东西给你很多线索，那所以很多人就一直要去挖所罗门宝藏。你到哪里去挖呀？好好读圣经啊。哎，还蛮准的。所以圣经考古学热门的原因就是说，别的考古嘛就好像大海捞针，捞到了你捡到一个狗屎运一样的啊，这刚好捡到了，你很难去挖到什么东西的，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告诉你这么多线索。圣经考古学却有人名、有地名、有什么东西，哎，按图索骥你可能会找到。可是圣经有历史，不是要我们去做考古学用的一个索引的，那个不是圣经的作者或者圣灵感动作者写圣经留给我们历史书要做这个用处，它是神学历史。即便人物也不会多一笔也不会少一笔，他没说了就是没说，表示不重要。他说了就是觉得一些细节干嘛讲这个呢，哎，每个细节他有用意的。所以这一切这是我们不论读参孙、读四世纪、读历史、读人物的时候，我们都要心里有这样一个理解。那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手在做什么，而我们这一个人跟神之间是怎么配合的。因此十四章开始，那就是参孙长大了。然后呢，第十四章是提到参孙为了娶一个妻子的事情，然后开始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十五章是提到后来参孙跟非利士人的冲突就一直越来越加深。一开头的时候，第一到第三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到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我要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从这两节圣经来从这个这两节圣经来看的话呢，你觉得参孙跟这个非利士女孩子讲过话吗？没有。参孙就好像纽约街头的一个你知道的星探，你知道吧，星探就是专门去找发掘新的电影明星的那种人。他就往下看，哎，看到一个漂亮女子，对，帅哥美女，他专门找帅哥美女的，这看起来不错，然后也许去搭讪两句，也许不怎么样，然后就这样。参孙去到亭拿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二话不说回家就跟老爸说，爸，把那个娶给我做老婆，连恋爱都没有谈过啊。参孙这个人真的是任意而为，率性而行，想到就做，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凭冲动的，想要什么就一定要什么。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参孙的父母难辞其咎。我想呢，这两个，因为参孙的爸妈是本来不生孩子，是神赏赐给他的嘛，老胖得猪啊，常常就是会这样过分宠爱，他要什么从来不说 no 的。所以虽然参孙说要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爸爸好像小小声的抗议一下， 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意思是说同族的女孩子当中，或者本国的全以色列各个族里面没有一个女孩子吗？何至于要去娶一个非利士人，就是未受割礼的外族人的女儿呢？小小声的抗议。参孙的回答很简单，我们中文翻译很客气，愿你给我娶那女子，还有一个愿呢，因为我喜欢她。其实希伯来的原文很简单，说别说了，我就是要了，事情就搞定了，别说了，我就是要定了。我没有什么愿不愿，好像please 请你爸帮个忙吗，就替我提个亲吗，我喜欢他吗，讲的是软趴趴的。参孙这个人就是别说了，我要定了，就是给我取来就是了。如果再加一句话就是别啰嗦了，那爸爸就下去了。这是非常孝顺的父母，这是二十一世纪的父母，他们都这样，对儿女是百依百顺。有孝顺的父母，却没有孝顺的儿女。参孙绝对不是孝顺的儿女，所以他几乎跟这个女子没说过话，没说过话。他们真正说话，我相信可能到了婚礼的时候，就是他老婆哭哭啼啼的要问他那个谜语的答案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说过话。所以不是谈恋爱，不是任何，就是一眼看去他就喜欢了，他就要了。这个参孙这个人，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喜欢他，我说过那个字就跟后来在十七章二十一章圣经上用这个来总结四世纪时代以色列人所作所为是如何。他说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任意而行，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任意而行。参孙是所有以色列人任意而行的人当中的一个代表而已。那这个任意而行呢，如果直接翻译成最浅白的最直截了当不花花草草的翻译的话呢，我们说我喜欢他，其实希伯来原文没有说喜欢不喜欢，他原文的意思很简单，我认为这是对的，我认为这是好的， I think it is right to me， 对我而言是正的，对我而言是好的，这叫做我喜欢。其实这也不是参孙，也不是四世纪时代以色列人是如此。各位你要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是这样子的呢？亚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了一个罪，就是说圣经上说他去吃了分别善恶树。那因为中文翻译成分别善恶了，我们总是善恶总是道德上的善与恶，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 right or wrong， 对或错。道德当然有对与错呢，那这个 right 是道德上的对吗？那参孙喜欢这个女子是道德上他喜欢这个女人的是名门闺秀，不是 I think it's right， 就是我认为正，中文的说法就是很正点的。正点的是正是哪一个正法呢？你还没娶过门呢，没讲过话，道德上正不正都不知道，反正看了就喜欢。伊甸园中的撒旦化身为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引诱亚当的时候怎么说的？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眼睛就明亮了，你自己知道好与坏，吃了就像神。我想亚当夏娃不会笨到一个地步说那个果子好像孙悟空去吃的那个千年什么蟠桃，一吃就长命百岁，一吃下去哇真的像神。亚当夏娃他真的会笨到说那个果子一吃他就像耶和华神，能够创造天地，能够所有的神力，不是。所以他们没那么笨，撒旦也没那么笨，拿这种笨的东西来引诱他的。撒旦只是说的很简单，你干嘛凡事都听上帝的，吃了以后眼睛没亮，你自己判断，你自己选你喜欢什么，你认为 it is right to me 就抓了， 你可不可以让上帝替你决定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亚当夏娃一听，有道理，从此对上帝宣告独立。在中国搞独立就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台独、疆独、藏独，谁搞独立，哇，不得了了。现在亚当夏娃对上帝宣告独立，我自己分别善恶，你别替我定善恶，吃了那就是禁果，一吃了以后就是滔天大罪。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神造了个伊甸园，这么多的果树，亚当夏娃就只不过吃了，每个人吃一颗嘛，就少了两个果子。上帝这么小气巴拉的，两个果子吃了就哇不得了了。然后呢，不但他们两个赶出伊甸园，我们全人类都遭殃了。什么了不起嘛？很了不起，这个影响大了。谁决定对与错呀？谁，我说对与错呢，包括道德的对与错，还包括任何的选择。那今天我们基督徒说为主而活什么意思啊？你要嫁给谁，嫁不嫁都要听上帝的。那如果不是呢？我做决定。参孙呢，他凭自己的意思，他觉得这是正的，这是好的，这是对的，他就要做了。他所作所为就是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所以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也不是甚至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而已，全人类都是在这种光景之下。我自己认为对的，我就是要做，没有人替我做决定，我是独立自主的。这就是人类，参孙也是这样，所以那个字就是那个字，我看为好。所以夏娃拿那个果子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果子也是觉得，看起来令人喜悦，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令人喜悦，他就吃了。他还很有爱心的，他很爱老公，哎，老公，亚当跟今天很多的老公一样，老婆要他吃，他哪敢不吃啊？二话不说拿来就吃了，两个就吃了，完了，人的历史就进入另外一页。因为我喜悦他，就是参孙。然后呢，很特别的是，这个作者就加入一个第四节。第四节是整章里面大概最难解释和了解的，这是我刚所说的神学历史到底怎么回事。第四节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是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这句话很有意思，父母不知道，当然父母不知道，参孙也不知道。他被人给读这历史故事的人就说，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耶和华做的。那表示参孙一眼看去就喜欢提拿的那个非利士人女子，然后他硬要娶她是耶和华授意的。那如果耶和华授意的，参孙就无罪了。他是在说这个吗？他说这件事情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其实圣经要表达一件事情是，神在历史中掌权，因此神可以用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事件去成就神旨意的计划。人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甚至这个人本身不是神所喜悦的人，但神可以用神的敌人成就神的旨意，但神也可以用他的仆人成就他的旨意。差别只是在于你是神的敌人，最后事情的成就是到神的旨意成就的，可是你是神的敌人，你要为你所做的敌对神的事情负自己的责任，该死你还是得死。但是神的历史和计划还是完成的，没有任何敌人可以拦阻他的计划成就。可神的仆人呢，成就神的旨意了，可是这个仆人却是蒙神的祝福的人。所以你自己的后果好或坏，是依据你对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顺从的或者不顺从的，那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但是神的旨意和计划不会因为你在那搞破坏，神的计划就被你搞砸掉了，不会的。 神的旨意和计划，他照样遵循奉行无阻，甚至可以借着敌人的同执行他的计划。这神的计划是这个意思，参孙任意而行。可是神好像将计就计一样，你要任意而行 OK， 我会用你这样的人成就神的计划和旨意。可是参孙最后死在自己手上，那是他的自食苦果。可是神的旨意和计划在那个时代要让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呢，透过参孙完成了一部分。所以他是开头拯救以色列人从以非利士人当中救出来的人，因为他并没有完成。然后还有撒母耳，撒母耳以后还有扫罗王，扫罗王之后还有一个大卫王，最后大卫王成就了。那这几个人里面你就发现有两个人是属于顺天者昌的，第二位拿西尔人，那就是撒母耳，是他母亲把他献作拿西尔人。所以 拿西尔人的撒母耳终身不剃头，我相信他有一头跟参孙一样漂亮的头发，可是他从来没有因为头发出事，也没有被头发被剪掉。所以我们都忘记了他是从小母亲哈拿就说我终身不剃他的头，他一生头发没剪过。我相信他一生不喝酒，一生从来不碰食尸，所以他一切拿西尔人的规矩他规规矩矩的遵守，他成为扭转时代的人物。所以他是一个蒙福的人，然后历史也透过他有一个进展。参孙在那个时代神的历史也在推动，可是参孙死于非命，撒母耳却是不一样的结果。两个王，第一个王扫罗王呢也是一样，神所拣选，可是他所作所为正如参孙一样，他要执行他的计划，他要建立他的王国，他要让他的子子孙孙继续坐在扫罗的位置上，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把王位给了大卫。最后扫罗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上，在那个山上他和他五个孩子同一天战死，另外一个悲剧英雄。可是神的历史仍然往那个方向走。然后很有趣，第一位王不是合神心意的王，第二位的王大卫才是合神心意的王。第一个拿西尔人不是合神心意的拿西尔人，第二个才是。所以常常是老二比老大。还好圣经上历史人常常是这样子的，别忘记亚伯拉罕不是家里的老大，雅各双胞胎还是弟弟，第二个。所以第二个大卫王成就神的心意。可是扫罗王呢，虽然他偏行己路，但是神也在他那段时间当中也用扫罗王做了一些事情，神的历史仍然会往那边走。可是扫罗死在自己的罪中，大卫不一样。所以这是历史。所以因此他提到说神要攻击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欺压以色列人。可是到了四世纪的最末了，也是时代最黑暗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逆来顺受认命了。哎呀，打也打不过嘛，受欺压就受欺压了，那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所以以色列人不反抗了，就准备苟且偷生就过一辈子了。但神不容许他的百姓享受最终之乐，你就这样过吗？你就这样去拜他们的偶像吗？你就这样道德上一直堕落吗？你想这样做神还不容许你这样做呢。所以神呢，说难听一点，挑拨离间，真的是三国的。本来以色列跟他们还好好的，你看到第十五章你就知道了，最后非利士人要抓他的时候，参孙躲到犹大支派的一个山崖里面去了。结果犹大支派的人跑参孙说，你干啥呀、啊、你，我们跟非利士人处得好好的吗？他压迫我们就让他压迫吗？我们日子还可以过，你搞得我们犹太人都怎么搞的吗你。结果犹大支派的人3000个人出动，把参孙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3000个人够好好打一仗了吧，就3000个人只是最抓了一个参孙，就不跟非利士人打仗。你看这个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想法，就这样过了，反正没办法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连基督徒都会说这种话。所以做了基督徒那有什么办法，该贿赂还是贿赂， 该说谎还是说谎，该走后门还是走后门，没办法的。你想这样过日子，上帝不想让你过日子，直接把你窝里板，就把你搅了，你连工作都没了，或者什么样的？你想要这样过，神还不让你这么过呢。真的意思就是说，神故意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贪嗔这个人是任意而行的人，绝对自我中心的人，他甚至有自恋狂。什么叫自恋？你知道吗？这个英文有个字哈，怪怪的。它本来就不是英文啊，我都忘记怎么念了。Narcissism 好像是一个字，那个字是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人很漂亮，那个人叫做 Narcissia 什么东西的，反正那个人呢是个美男子，漂亮的要命。然后呢，这个人有自恋狂，所以呢，他就每天到镜子都觉得我是天下第一帅哥，好漂亮哦，这样子。然后呢，他每天那时候没有很好的镜子，你知道工程技术不够好，所以最好的镜子是水池，所以他常常到水池边就看水里面的反应的自己的脸，我好漂亮哦，我好漂亮哦。有一天看一看就掉到水里就淹死掉了。自恋狂，参孙是有点自恋的人，他觉得我啊，哼，好伟大哦。这样的人，神却用他。倒了一个蜂窝，就把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之间看来平安无事的那个关系噼里啪打成一段。神不容许以色列人活在非利士人的这种，不是因为他们受到欺压眷顾他们的穷苦而已，神重要的心意还不在乎物质上他们受到欺压，重要的神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在非利士人的压制之下，最后呢跟随非利士人拜他们的偶像，然后道德上所有的淫乱，所有的一切都跟他们走了，是神不容许他的选民跟他立约的百姓过这种生活。你想我还不想呢，于是神就用了一个参孙就把他搅和起来了。而参孙本人一点都不感觉有什么问题，所以他高高兴兴要去娶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也不觉得异族通婚有什么问题，跟异教徒怎么样没什么关系，他觉得没有关系，他父母也觉得哎呀大不了他儿子喜欢呗，喜欢就让他去吧，这些都可以这样放弃的东西，神就是故意不行。所以你要知道啊，耶稣说过一句话很难了解的，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要叫天下太平，我来了要叫天下动刀兵的时候，很多人很难理解。其实这个的意思当然不完全是这边所说的意思哈，但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要以为神是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不惜任何原则的，在这里也不是如此。神好像不要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处在一种表面的和平状态之下，神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所以本来他们彼此看来还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一个关系，却因为参孙整个事情就开始恶性循环。那因此要去求亲，第五到第九节就提到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就是参孙在去的路上他父母跟他一起去了，可是在路上很可能中间参孙就出去办了一点私事，什么私事不知道，总而言之在这个路上他到了葡萄园，那时候他父母肯定不在他身边，所以父母根本不知道他杀死过一只狮子，一个狮子向他吼叫，然后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这句话很有意思，在整段圣经十四章十五章出现过三次，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就是说那个每一次一降下来的时候好像他就有一个特别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哈，所以因此他就把这个狮子呢像撕羊羔一样把它撕裂，力大无穷，但他没有告诉父母，然后照样没事去求亲了，把狮子杀了丢在葡萄园里他就去求亲了，他父母根本不知道。然后第七节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第一次，然后就喜悦他，是的，还没说话以前他就喜悦他，这样说话。然后呢过了些日子几天不知道，肯定不会太久太久，不会好几个月以后，可能大概一两天两三天有可能， 又要再去，那时候要准备举行婚礼了。参孙呢就转了一个路，去看看那只死掉的狮子后来怎么样，就很奇妙的发现有蜜蜂在那个石狮里面砸窝，这是非常反常的事情啊。因为一个动物死掉的时候，如果平常的情况下腐烂发臭，蜜蜂绝对不在这种地方砸窝的啊。有些学者解释圣经的时候是说，也许可能那时候的天气的干燥什么，那个石狮很快就干了，因此它没有变成腐烂的一个尸体，或者任何原因，总而言之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点近乎于神机骑士一样，一个蜜蜂在那里面砸窝。那参孙就拿蜜来吃，不但自己吃还给父母吃，父母也不知道这蜜哪里来的。照犹太人食物有很多洁净规矩来讲，这种东西是不能吃的，宗教上不洁净的，不是说拿细耳人的也不能碰死尸而已，所有的以色列人如果你按照洁净的食物的规矩，这是不能吃的。他爸妈根本不知道，参孙就给他吃，爸妈就吃了。好，有了这个插曲以后，第十节开始要婚礼了。他父亲下去，然后参孙在那里摆设宴席，他们有这个规矩，事实上这个规矩宴席是七天的，而且这个宴席本身文风中文翻译成宴席，那到希伯来原文的话呢，是一般我们翻译成中文叫做酒席，七天的酒席，也就是说七天宴席之内是从早到晚，从第一天到第七天都喝酒的，拿细耳人是不能喝酒的。那请问这个新郎官，你是喝酒还是不喝酒？是不是？哎，抱歉，大家多喝多喝。哎，我拿细耳人，我不能喝。参孙会不喝吗？我相信参孙从第一天喝到最后一天，你看他以后的所行所为，他很多时候是在醉酒的时候情况做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他是醉酒，但很明显的他绝对没有守这个约矩规矩，不喝酒。七天的宴席，然后十一节，众人看见参孙，这个众人当然是非利士人，不是以色列人，而且很特别的是娶亲通常做到婆家嘛，新郎这边的，他们不是，参孙跟父母都是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下去是因为他们是山坡上，那非利士人在平原就下去嘛，他们到那边去结婚，所有的宾客几乎都是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他说十一节说，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这个陪伴这个字呢，很多种不同的翻译哈。那么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圣经上，大卫有三十个勇士，是他的什么卫队、保镖，好像《水浒传》108个好汉一样，大卫有三十个，其实是正确人数是37个。那一个三十七个所谓的卫士或者什么，那个字就这里的陪伴。陪伴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好像他的御林军、亲身保镖。如果在武侠小说，就是大内高手，专门保护皇帝的。非利士人请三十个人陪伴参孙，什么意思？好听一点，公安局派三十个人陪你。如果某某名牧师，我想 Billy Graham 去中国的时候，唐崇龙牧师去中国的话，公安局会派二十个保镖陪着你。他可以是陪着你，可以是保护你，也可以是监督你，同样的意思。非利士人派了三十个人去陪参孙，所以这三十个人是参孙的个人的朋友吗？我想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这是他的朋友，但是非利士人请了，可以是保护他免得怎么样，也可以说是监督他，也可以说是约束着他。因为在非利士人看来，这个以色列家伙跑到我们这儿来娶个老婆，看起来身高体壮的，这个人不然会搞什么事，三十个人，所以有三十个人。那所以呢，参孙就跟他提出一个谜语，好像打个赌一样的，七天之内你们三十个人能够回答我这个谜语的话呢，一个人一套衣裳，他说一套礼衣一套衣裳，这个衣裳通常是指外袍，而且是那种华丽的外袍，这是非常昂贵的。那三十个人想说，我们三十个人有七天，三个臭皮匠都胜过一个诸葛亮，我们三十个问题不大，还有七天可以慢慢想嘛，好吧， 什么谜语啊？这个谜语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列王记里面示巴女王来朝见所罗门王的时候，他说他就给他出了好几个难题，而且所罗门王很聪明啊，每一个难题都轻而易举的就把它解决了。那个难题那个字就是这里的谜语，表示这个谜语还不是普通谜语的。参孙就说了，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能够吃的食物，能够吃的东西是从吃人的或者吃东西的人这里出来的，那甜的东西从强者很强壮的人那里出来的。那其实它是用希伯来语里面有个就谐音啊，同样一个字的音的那样，吃者跟从被吃者啊，食物从吃者出来，甜的跟强的，甜跟强的希伯来原语原文是有谐音字，听起来音很像，玩了一个文字游戏。那三十个人怎么猜得出来呢？他的意思就是，吃人的狮子肚子里就跑出可以吃的蜜，那这蜜是甜的嘛，强者是狮子嘛，这狮子里面有蜜，你想象得到吗？那你说没有这个背景的人怎么会猜也猜不出来啊？所以难怪嘛，这三十个人左思右想，三天之后想不出来，他们想，不要说三天想不出来，七天都完了，那肯定这个打赌就输掉了。输掉的话呢，他们每一个人要出一套漂亮的外衣，一套内衣给参孙。那套衣服啊，可能没有一年的薪水嘛，普通来讲可能大半年的薪水就没了。哇，那个三十个人来陪伴他说，哎，我们来参加婚礼了，哎，结果反而我们被剥削。所以三十个人就来威胁他老婆，哎，你请我们来陪伴他或者保护他或者监督他，工钱也没有，就还倒过来，我们还倒赔 一人赔他一套衣服啊。所以三十个人就威胁他老婆，你不把这个答案啊透露给我们的话， 你和你全家就不得好死，烧你和你的父亲全家。哇，这威胁很大，所以他老婆才开始哭哭啼啼，就是要想办法逼供。就圣经上就提到说，他就是要逼参孙。参孙呢力气很大，任何的野兽任何人都不怕，唯一就是怕女人的眼泪。他最后死的时候也是死在那个妓女大力拉眼泪之下，所以他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一点他最大的弱点，女人一哭他就完了。所以哭哭啼啼哭了七天，最后他说连我爸妈我都没告诉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最后还是告诉他了。好了，告诉他太太马上就告诉非利士人。然后最后一天最后一小时，日落六点钟，就是每一天的结束是以六点钟日落来算的，所以日落之前可能前十五分钟前二十分钟，他们就跟参孙轻描淡写的说，什么东西比蜜还甜呢？你说甜的从强的是甜的是什么？蜜。什么比狮子还强呢？狮子里面有蜜，别的不说了。参孙心里有数，他知道答案，可他也知道除了他老婆泄露机密以外，不可能他们会猜得出来。所以他才说，如果不是用我的母牛犊，就是老婆耕田，你绝对猜不出来啊！这又是另外一个希伯来诗歌的一种表达法。然后十九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第二次，第一次大大感动参孙，他杀了一只狮子；第二次大大感动他，他就出去杀了三十个非利士人，他做强盗去了。杀了三十个人，专挑那些帅哥，而且穿着那种名牌的，什么 Adidas 或者是什么名牌的破烂衣服的乞丐，他也不想打，因为他抢他的衣服嘛。打死了三十个人，把他的里衣外衣拿回来，而且送给三十个人说：“来来来，给你给你给你。”那个拿到的人也不知道这衣服从哪来的，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正如他父亲都不知道那个命从哪来的，从死的狮子里面来。如果他知道了，他爸妈可能也不吃了。那三十个非利士人如果知道说啊，打死的人，然后把死人的衣服剥给我穿，那三十个人敢要吗？想要吗？他为什么跑到亚斯基伦？因为亚斯基伦离廷拿20英里之远，20英里又没车，你怎么跑的？不知道，反正跑得远远，就说那边打死人的事情消息不会传回来，所以这边廷拿人不知道他到那边去 杀了三十个人，抢了三十个人衣服来送给亭拿的人，他故意要这样。可是第二次用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然后呢，虽然衣服给了，参孙发怒，所以他就我说没有圆房，那天婚礼就这样就无疾而终了，他走了。可是问题是婚礼已经完了，他的岳父大人就觉得我女儿这婚礼完该嫁出去了，那嫁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哎，可是该娶她的人走了，那我女儿怎么办？总不能又收回来吧？所以他那天非嫁掉不可，他就在他三十个人当中的一个人，我们中文翻译成他的陪伴，那甚至有些英文圣经翻译成他的男宾相，就送给他的男宾相。当然了，我说那些人本来就不是他的朋友，他只是他的岳父的想法是，这个他女儿呢一定当天就得嫁出去，不然就一生的名声都毁了。可是该娶他的人走了，那怎么办？就随便找一个就给了他了。十五章开始，好了，我说这个冲突就开始恶性循环了。十五章开始，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这中间隔了好几个月，参孙带着山羊羔要去看他的太太。他带气也消了，他说我要进我的内室见我的妻子，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就把他许给了你的陪伴。然后他也知道 他岳父也觉得这件事情他自己做的不对了，把他的老 他以为他算了不要了，哎，又回来要了，那怎么办呢？那他该给他的女儿，该给他的呢已经又嫁给别人了，他说我还有一个女儿更年轻更漂亮，好不好？这个给你。参孙这个人是，我就说了，他做任何事情不是父母替他决定的，也不是上帝决定的，我想要就是想要，我不想要就是不想要，所以你要把另外一个女人给我，再怎么漂亮再怎么年轻不是我要。所以虽然说可以取代他，但是参孙说 No 不要，他说这次我要报复，我要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了。根据参孙的江湖伦理，他完全是江湖黑道的人，他觉得他道中有道一样，他有他一个道理的。他说你把我老婆给了别人，好，那我要按照我的道理来报复，那理论上是他岳父的事情，可他现在是说不，你们全部非利士人，因为那个他的原来是他的陪伴就娶了他老婆，那陪伴也是最有也是应该有算了，那你们整个非利士人，你们这些人一起来串通起来搞这种事情的话，我要给你们报复。他报复方法很特别，抓了三百只狐狸，那我们中文小只或者野狗，因为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是野狐狸那会野狗，反正狐狸跟野狗在生物学上都是同一种的，还有狼狗，狼狗跟狼跟狗同一个族的，所以狐狸跟野狗野狼一样的东西，但是也是很厉害，他抓了三百只狐狸，又不是随便你要抓就抓的，跑也跑得很快啊，但他有办法就抓了三百只，两只两只绑在一起，把尾巴绑在一起，那中间再夹了一只火把，然后把点火，那问题是火把一烧当然会痛啊，那你一只狐狸装一只火把，三百个火把也可以，他装150个火把，为什么？他在一跑的时候啊，一痛要跑，可是两只狐狸呢，你知道那同床异梦，两只狐狸各跑各的，可不行啊，所以呢就他一定怎么跑，他不会这样跑的，他一定这样往那边跑，那边跑，所以这个狐狸就会在田野当中这样穿过来穿过去，那刚好收麦子，所以呢那个禾捆要不然是收割完了打完麦子的那个一竖不是竖起来了嘛，在田里面很多人都竖起来那种干草，还有些在田里还没收割的，但都是在收割的，就已经都很干旱了。然后有葡萄园，有橄榄园，那就是像加州大火一样，野火燎原，就烧山一样的，哇，这下不得了了。因此，把非利士人所有的田里面的橄榄园的葡萄园的全部烧光了，在当时有农业社会来讲，就是全部家产付诸一炬。哇，那你想想，整个社区的非利士人想说，怎么搞的？谁搞的？然后当然很快嘛，马上就发现了参孙。那参孙是谁啊？亭拿的那个他的岳父，那个人的女婿，虽然 他已经不把他认为他是他女婿了哈，他已经把他女儿嫁给别人了，跟他根本上没有关系，不算他女婿。可在非利士人来看，就是他，就是他。你看，他把本来是他的太太就嫁给别人，他一发脾气一报复，连我们都遭殃了。结果非利士人就把他的岳父跟他的本来是应该做他的太太，跟他全家全部烧了，活活烧死。好了。这一下参孙就对非利士人说，你既然这样做，那我更是有道理来报复了。于是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啊！当然就没有说他杀死多少人，那肯定不是三两个，所以这个报复就节节上升了，越扩越大了，这下就难了。然后第九节，十五章第九节，那非利士人就要扎营要来抓他啊，因为参孙躲到一个地方叫做以坦的磐石穴里面。那以坦这个地方在犹大支派的地方，那其实但支派跟犹大支派是交界的，他住的他原来住的那个以斯陶那个地方呢，以斯陶索拉那个地方呢，就是在犹大支派跟但支派的交界点，那旁边也就是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犹大支派跟但支派三个东西的交界点。因为他就往南就到了犹大支派的一个地方以坦的磐石穴，躲在那里。那非利士人要来抓他的时候，就把军队就扎营在犹大。那犹大人就对非利士人说，你为什么上来攻击我，我们不是好好的吗？你要缴税我都缴税，要缴什么都缴什么，我们都是顺民，干嘛？他在说我们要来抓参孙。于是十一节，有3000个犹大人下到以坦的磐石穴，对参孙说，非利士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意思说他挟制我们，所以我们只好乖乖的听话。你现在搞什么鬼，搞到我们要被他打起仗来了呢？等等。结果参孙就说参孙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其实这句话是第十节后面非利士人说的。非利士人说，我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们就要向他怎么行。那参孙的回答的话完全一样，只是把主词受词倒过来用，他们对我怎么样，我也要向他怎么样。纯粹就是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对我怎么样。那问题是谁先开始了，这个账扯不清了。所以参孙在那个时候纯粹是以私人的恩怨来报复。当他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所想到的不是耶和华的荣耀，大卫去打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军队来挑战，他根本不把我们的耶和华神看在眼内，所以我去击打他是靠着耶和华的力量，他对扫罗王这样说的，他是为神的荣耀去征战。参孙没有，你怎么样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完全私人恩怨。他也不是说看到以色列民族受到欺压，所以他要替以色列民族替他的同胞伸冤报复或者什么，没有，私人恩怨是一切，没有国家民族的荣耀的问题，没有耶和华荣耀的问题，这是他打仗的时候唯一的缘故。然后犹大人既然这样说，他说好，你要把我捆绑去吗？可以，你不要害我。十二节，你自己承认不要害我。那犹太人回答说，我们绝对不杀你，只是把你捆绑交给非利士人。他们就拿绳子把他绑住。那其实参孙是怕犹太人杀他吗？我相信他这种人的个性，天不怕地不怕，他哪会怕犹太人杀他，比如说你怎么杀他，他只是说你不要害我，或者你想害我，我告诉你，那我这个人的个性是你怎么来我是怎么去的，你别让我杀了你们犹大支派的人了。然后 no, 把他捆起来交给他，捆起来交给他。好了，到了那边，到了利希那地方，非利士人一看到，哇，敌人被抓来了，他们就好像庆功宴一样，这个喧嚷，其实就是他们叫做什么？他们很多古代的时候，很多时候打仗的时候都会这样吆喝、呼叫啊，都为了壮声势。然后第三次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每一次这句话一来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临到他，他就说那个麻绳就像火烧过一样，火烧麻的时候就啪啪啪就破掉了断掉了。 他就一杀，然后就抓了一只，他说未干的驴子的腮骨，就是下巴驴腮骨，拿这个做武器，杀了1000个人。这里有好几件事情，为什么是未干的驴的腮骨？因为如果这个驴死了，那个骨头在那个沙漠或者地上晒了很久，那你知道骨头晒了很久以后很硬，但很脆的，啪就断掉了。驴腮骨还是肉可能还没烂光呢，所以因此呢，这个骨头不太容易脆断掉的。可这也是很奇怪的武器，他就抓这个。但第二个问题是，表示这还是驴的尸体，那拿西人是不能碰死尸的，可他呢管他的，死的狮子的蜜他也拿来吃，死的驴子的骨头啪，他有当武器，他根本不受任何拘束的。所以你就知道参孙这个人，然后他就杀了1000个人。那个地方叫利西，利西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腮骨，驴的腮骨，腮骨这个字就是利西，所以那个地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取的，不是本来有个地名。然后杀了1000个人，他就讲完以后，打完了1000个人以后，他把这个地方他自己把它叫了叫做拉莫利西，拉莫的意思是小山，小山丘，利西，驴腮骨的小山丘，可能那个是个山丘上，但是更可能的是什么？他后来，他写了一首诗，或者说他念了一首诗，16节：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我用驴腮骨杀了1000个人。或者如果要用谐音字的话呢，他的驴那个腮那个驴那个字啊，跟成堆同个字的。他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杀成像个小山丘一样，所以那个山丘叫做拉莫利西。所以那个山丘啊，不一定是土的山丘，是1000个尸体堆成像一座山一样。所以你就知道，他说他有自恋狂，他把这个地方纪念他，当年我在利西赫一战成名，杀人成堆，就凭着这只驴腮骨，这地方叫拉莫利西，他自己取名字的，还写一首诗。那最后打完了才发现好累，然后呢口渴，他就第一次求告耶和华，他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的手中呢？神也垂听他的祷告，就有水出来，他喝了精神复原。他就把那个名全的名字叫做隐哈哥利。隐这个字哈，在原文 N 这个字 EN， 隐这个字就是泉水，所以隐哈哥利是哈哥利的泉水。哈哥利什么意思呢？哈哥利就是呼叫者，因为他祷告嘛，神啊，你借我行了这么大的个大事，难道你就让我渴死吗？哦，水就出来了。所以呼叫者就是他嘛，呼叫者的泉水。所以所有的里面，包括他的呼求祷告里面，都是我参孙耶和华呀，你借我行了这么大的拯救，我没搞错啊，谁拯救啊？圣经连续3次，所有的事实最多只有1次，有些人没有提过。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参孙一个人有4次，其中3次在这里。所以每一次他力量出来打死狮子的时候，他第一次那个击杀那30个人的时候，这一次杀死1000个人的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如果说拯救是耶和华拯救，但他说我是我拯救了以色列人，你就让我渴死吗？你应该给我一点回报吧。所以他是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但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是神也给他水喝了。正如以色列人一再的犯罪，他一呼求神还是派施施拯救者来拯救他们一样。不是以色列人多好，只是神的恩慈，神的信实。不是参孙多好，他祷告多灵，神的恩典和怜悯。但没有到最后的时候，神还是继续施恩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参孙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自己许多时候任意而行，许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好像尤其在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然后自食苦果的时候呢， 我们又开始抱怨，就说怎么搞的，为什么我这样这样这样。那其实我们非常忽略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所遭遇的后果是有关系的，但是神还是掌管历史的手。所以呢，神曾经用巴比伦王管教以色列人，神曾经用波斯王让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些外族的，但神用这个来成就他的旨意，无论是管教或者恩典或者祝福或做什么，神可以用这一些，有些甚至是神的敌人，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绝对不是好人，绝对不是什么的，哎，神用他。但是整个历史是走向神要走的路线。那所以很多事情在事件发生的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看不出来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种事情会发生，可是隔了若干年回头一看，你往往会很惊讶神做了一些非常你无法想象的事情。那谈到中国教会这些年的发展的人，很多人都注意到一件事情，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那么多年，特别到文革结束这个高峰，这个20多年当中，除了各方面事情以外，文革最高峰的那10年，为了要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什么东西，然后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东西，所以铲除所有的东西。结果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倒台以后，事实上这件事情没有完成，可是要铲除都铲除了，结果干干净净的中国神州大地却预备好准备接受基督福音。不然你很难想象1976年文革结束到现在不过20-30年，基督徒怎么会上达好几千万之多。1949年中国基督徒不过70万，还是登记名字的，就算你怎么估吧，算到100万好了。然后从1949年到1976年，这20几年当中，那么严格的这种逼迫打压之下，很多写名字自己登记做基督徒的都已经放弃信仰，所以到最后剩多少人了？1976年剩多少基督徒啊？能够估个10万就不错了。1976如果是10万，现在高达4-5千万，这个增长率是空前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很多人都注意到，因为毛泽东他不是为了基督教，他为他的目的，可是做了一件事情，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什么什么都打掉了，民间宗教啪打掉了，佛教啪打掉了，只为了要那个。等到都打掉了以后，好，文革结束，信心危机或信仰危机开始了，我们到底信什么呢？都没了，本来最后只剩一个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连那个都没有的时候，那剩什么？于是那些活下来的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信仰的见证，就成为那个好种，野火燎原。台湾福音不容易传，台湾杂草很多，但是我并没有祷告让台湾来一个文革，台湾很难传，在那种杂草丛生，你怎么种子插下去都长不出来的，跟我家的草地差不多，那个草地野草活得又长又久，好的草都长不出来，你怎么知道历史是这样走的呢？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从四世纪从所有的历史当中懂得了解神的心意，神在历史中掌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为参孙感叹，但是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真是要谦卑认罪。多少时候我们也是任意而行，我们自己以为正的、以为好的，我们就要去做。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行所为不但要在你面前负责任，而且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好让我们的一生是按着神的心意而活而行。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